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将会去到阅读的经文呢，是刚才读的福音经课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一至十三节。第四章一至十三节，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耳熟能详的经文来的。里面讲了耶稣的三个试探。我曾经听过我们一位教授呢，他读完这段经文之后的分享，我觉得非常之有意思。他说呢，第一个试探将石头变食物呢，这个试探呢，对于一位新入职教授来讲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切身的试探来的。对于一位新入职的教授呢，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生存，怎样能够将他的文章变成食物，可以维生，可以继续存留得到在这里。他说学术界的生存规则其实是很严谨的，你不出版呢就出局的了， publish 或者是 perish 的了。面对这项挑战呢，有人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咁样去做仔细嘅研究工作，然之后将嗰啲嘢变咗做一份 paper， 然之后咧就刊登出嚟，就换取可以生存嘅所需。但系亦都因为呢一个嘅考验咧，有啲人咧可能系弄虚作假，求求其其咁样又整份嘢出嚟，咁就希望可以过得到关。第二个试探咧，系万国嘅荣华同埋權柄。呢位教授話：呢個係作為一位教授嘅第二階段嘅試探。當生存問題解決咗，教職亦都坐穩咗啦，就累積咗相當嘅資歷。而喺呢個時候咧，無論係主動或者被動嘅你咧，都會加添咗一啲行政嘅任務，一啲管理嘅角色。呢啲行政嘅任務同埋管理嘅角色咧，就賦予咗一啲嘅權力。權力咧係管治嘅必須，但係同時間咧，亦都係帶嚟引誘嗰種萬人之上嘅感覺咧，可以係一個好大嘅試探。嗰位教授一述，佢有一次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，喺個國際會議嘅裏邊，成萬個座位座無虛設，佢嘅相被 project 喺好多個好大嘅銀幕熒幕上邊。加上一萬人的鼓掌聲，他突然間覺得自己有一種大地在我腳下的感覺。這種感覺令他產生危機感，他在反省他自己，到底我在這裡侍奉著上帝，抑或是我在這裡敬拜著自己。這位教授認為這個是教授生涯面對的第二個階段的試探。耶稣的第三个试探是从圣殿的顶跳下来。教授说这个是一个教授的第三个阶段的试探。不过呢，他补充说其实不是个教授都会去到这个 level 被试探的。他说生存早已不成为问题了，地位又稳固了，又有知名度。他说教授在这个时候呢，就会有另外一个试探出来，就是我能不能够做一些人哋做不到的事，能够不能够做一些石破天惊的事，一些呢令到举世都瞩目的事呢？咁我能不能够你哋做不到的事我做到呢？你不得的事我得呢？咁有一些人呢，就在这个试探里面呢就失足。就好像几年前呢，南韓有一位科學家咧，早過歐美嘅同行咧，發表咗一個複製技術嘅研究結果，咁咧就為南韓同埋亞洲都增光，成為咗英雄。不過好可惜咧，跟住就要為呢一個即係作假咧，付上咗沉重嘅代價。咁教授認為要求自己，有時候好想自己咧去到咁嘅位，仲要即係做一啲好特殊嘅嘢，做一啲咧能人所不能嘅嘢咧。就為某一些人製造了一個試探出來。我不知道大家聽完之後有沒有一些共鳴，或者是即覺得是都是很有啟發性。耶穌面對這三個試探的時候，對耶穌來說 又是什么意义呢？又是试探他的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面对的第一个试探。第一个试探记载在第三节，第三节，魔鬼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将石头变成食物，如果魔鬼用这个试探来到去试探人的时候，对于某些人来讲，的确是可以构成一个试探的，构成一个危机的。但是有一些人其实都不一定能够试探到他的，即尊严有时候是比食物更加紧要的，宁愿饿死都不会屈服。魔鬼用这个食物来试探耶稣，会不会太过轻视了耶稣呢？按福音书的记载，当人还是不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，其实魔鬼和那些巫灵已经知道耶稣是谁来的。所以魔鬼不应该无知道以为耶稣会臣服在他那块波板躺之下的。就算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耶稣真的将个石头变成食物，那又怎么呢？这个完全是耶稣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来的，是完全不用求助于魔鬼的。将个石头变成食物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对耶稣来讲，这个试探到底试探耶稣什么呢？第二个试探记载在第五节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天下万国对于不少野心家来说，的确是很吸引，有人愿意为之而生，为之而死。如果魔鬼用这个试探来到去试探我们当中的人，很可能对大部分人都未必有效。对你来说，如果魔鬼用这个试探来到试探你，我将天下万国给你，请你去管理它，对你究竟是一份礼物还是一份压力呢？很难讲哦。魔鬼用天下万国来试探耶稣，究竟他以为试探到耶稣什么东西呢？难道他以为耶稣是一个野心家，要来统治天下万国？我们又退一步来讲，如果耶稣真的统治了天下万国，如果他是一位更好的统治者，那又有什么不好呢？好过活在那些暴君的铁蹄之下。天下的万国在什么意义上成为耶稣的试探呢？究竟试探着什么东西呢？第三个试探从殿顶跳下来，记载在第九节，我们一起看看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从这里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从殿顶跳下去地下，其实是一项充满刺激性同埋高娱乐性嘅项目嚟嘅。我哋而家咧就跳bungee jump，都系好刺激嘅，唔系个个都咁玩嘅。呢啲咁刺激性同埋咁富娱乐性嘅表演咧，通常都系魔术师，例如好似大卫高柏飞嗰啲咧去做嘅，又或者系咧蜘蛛侠嗰一类咧去到做嘅。对一般人嚟讲咧，我哋会宁愿做观众， 就不宁愿去接受这个试探的，因为第一我们不敢，第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个试探跳下来代表什么呢？究竟这个意义是什么？以致我要去冒这个危险呢？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魔鬼要这样来到试探耶稣，在殿顶跳下来。难道魔鬼以为耶稣要做特技人？或者魔鬼要认为耶稣要加入娱乐圈？如果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魔鬼真的成功，耶稣在殿顶上面跳下来不受伤，那又怎样呢？因为这个都是耶稣的能力所及的范围来的，那又怎样？到底试探着耶稣什么呢？这三个试探对耶稣来讲究竟有什么意义呢？让我们回到福音书这里，我们看看究竟前后讲着什么东西，以致我们可以了解多一些耶稣这三个试探对他来讲有什么意义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卷福音书都共同见证耶稣受试探之前呢，刚刚接受完施洗约翰的洗礼。三卷福音书都清楚记载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呢，在天上面有特殊的景象出现。路加是这样记载的，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二节。路加是这样记载的，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按福音书的记载呢，耶稣首次公开咁样听到佢自己嘅身份，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事情呢？上帝的儿子的使命是什么呢？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究竟所为何事呢？这个很可能就是魔鬼要试探他的地方，也都是对耶稣来讲重要的地方。第一个试探，将石头变成食物，试探紧上帝的儿子呢，会不会放弃道成肉身？魔鬼说，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的话呢，你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。魔鬼的意思可能是，如果你连这块石头都变不到食物，来到去填饱你那个打紧鼓的肚呢，你还是上帝的儿子吗？耶稣刚刚才听到我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儿子吩咐石头变成食物，举手之劳来的。问题是，要不要运用这个神能来解决自己肚饿的需要呢？如果耶稣运用他的神能来解决自己的需要，那会好很多，跟着他的人生要一帆风顺，心想事成，就好像我们新年祝福人家这样，他就真的可以心想事成，我们就不行。不过呢，同时间也都会显示出耶稣放弃了他要做回神，他做回神，他放弃了做人。如果耶稣做回神，放弃了做人的时候呢，那就没有道成肉身，没有道成肉身的话呢，上帝的拯救计划就不攻自破了。其实你想想，魔鬼有什么理由这么关心耶稣肚饱还是肚饿呢？又不是他的好朋友，肚饱还是肚饿 不是魔鬼的关心，魔鬼关心的是上帝拯救的计划是不是能够实现。魔鬼建议耶稣肚饿的时候运用神能来到将石头变成食物，其实是引诱耶稣你做回神吧，不要那么烦，不要那么辛苦。这个试探如果耶稣失败的话，足以令到耶稣放弃他的使命，放弃了他来到世间上面的目的。第二个试探，天下万国的权柄和荣华，是试探上帝的儿子会不会这样来拿回他的王权。魔鬼带上他上高山，将天下万国都给他看，然后对他说，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些是我的，我给谁就谁，你在我面前下拜我就给你。魔鬼用天下的万国作为条件来引诱耶稣，但是我们想想，谁说天下的万国是属于魔鬼的？什么天下的万国真的属于魔鬼的吗？以致魔鬼可以拿来当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到，我给你啊，天下万国是属于魔鬼的，是谁说的？是魔鬼自己讲的，是魔鬼自己讲的。魔鬼自己讲的值不值得怀疑呢？事实又是怎样呢？新约圣经哥罗西书21:15-16是这样讲的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切都是藉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即是说呢，天下的万国呢根本就不属于魔鬼的。魔鬼的行动呢其实是等同于销售一件不属于他的物件，但是呢那个讽刺的地方呢，就是他销售那件给你的物件，其实那件物件本身是你的。我们或者以为呢天下的万国属于魔鬼的，所以呢我们会有很多作品，文学作品、影视作品呢是会假设那些东西属于魔鬼，于是呢就人呢跟魔鬼交易。耶稣应该不会有这样的误会，是吗？耶稣应该知道天下万国本来就不是属于魔鬼的。魔鬼在这提醒耶稣，耶稣，天下万国本来就是你的，你要不要确认你的权柄呢？其实你不用做黑盖王子啊，你不用扮奴仆啊，你大可以宣认你的权柄，夺回你的王位。耶稣，我知道你有伟大的使命，你要来拯救万民嘛，不过你赤手空拳，你一个人孤掌难鸣，你怎实践你的抱负啊？你怎达到你的使命啊？如果你手握绝对的政治权力，你拥有万国的军事力量，你控制所有的经济资源，这样不是更加直接和更加有效去让你做得到你要做的事吗？你何必受仆人之苦呢？何必受刑罚来使人得平安呢？何必透过受鞭伤来使人得医治呢？何必透过死亡来赦免人的罪呢？何必要这样做呢？如果耶稣接受魔鬼的建议，立即拿回他所有的权柄的话，那他就等于放弃了他奴仆的形象。腓立比书所描述的事全部都不实现，他不再谦卑自己，他拒绝全心信服，他逃避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只是引诱耶稣呢放弃他的使命，放弃他作为神的儿子来到人间的目的。对耶稣来说呢，这样的试探才是致命的。第三个试探从殿顶跳下来， 试探上帝的儿子对于上帝委派他的使命是否信任。魔鬼带耶稣去耶路撒冷，叫他站在殿顶上面，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跳下来，因为上帝讲了嘛，他会差派天使接住你，不会让你受伤的。我们大家都同意耶稣不是特技人，所以他不需要练习这些高空跳跃，他也不是做什么推广工作，不用引人注目。如果他在殿顶跳下来而丝毫不受伤的话，唯一的目的呢，就是证明我仍然得到上帝的保护，我仍然是在上帝的眼里面的。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仍然得到上帝的保护呢？有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因为第一个试探，耶稣已经翘了鞋了。第一个试探的时候，耶稣坚持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所以如果他从殿顶跳下来，其实他会好像人一样受伤的。第二个试探，耶稣已经交出了他的委任证，他再没有什么特别。如果这样都不受伤，唯一的证明就是上帝保护着他，上帝是信得过的。耶稣贵为上帝的儿子，他本来拥有无限的神能，拥有无限的权力和资源，他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。有没有令人想起电影里面那些警察卧底呢？交出了配枪，交出了委任证之后，他就等于放弃了能够保护自己的所有装备，他的人生安全他完全依赖着警方的保护。警方的保护是否信得过的呢？警方保不保护到呢？警方会不会遵守他的承诺的呢？三年又三年了，用不用测试一下呢？测试一下他们是否知道我继续存在的呢？测试一下他们是否仍然重视我的呢？用不用肯定一下自己是否仍然是警察的身份呢？如果要测试的话，又反映着那个卧底和警方怎样的关系呢？如果要测试的话，对这个行动有什么影响呢？要不要测试上帝对自己的感情呢？要不要测试一下上帝对自己的重视呢？要不要测试一下上帝对自己的保护呢？要不要测试一下上帝对自己的应许呢？耶稣是谁？是上帝的儿子。如果上帝的儿子都不信任上帝的话，那这个就是彻底的失败。所有的使命和意义都不用再说了。这样的试探对耶稣来说是致命的，摧毁他道成肉身的使命，使到耶稣成为人，变成一个笑话。耶稣的试探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于人类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我们从上述这个分析来看魔鬼对耶稣的试探，试探虽然有不同的层次，透过不同的行动，但是试探的目的呢，其实是要改变耶稣作为上帝儿子这个身份的意义和使命，是离间着上帝的儿子和上帝的关系，引诱上帝的儿子去怀疑上帝，挑战上帝，最后背叛上帝。如果这样是成功的话呢，上帝交给耶稣的使命呢就完晒了，道成肉身也都取消了，上帝的拯救计划也都失败了。其实呢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知呢，魔鬼的计谋是曾经成功过的。魔鬼似乎是相信着巧不怕够，最重要受，所以呢他重复地运用在耶稣的身上。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？我们看回前文呢，前文呢我们说呢，第三章二十一节那个耶稣的洗礼呢，就讲出了一句说话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，这个耶稣的身份了。 其实呢，在第四章第一节之前呢，你望下第四章第一节之前的第三章最后那句是什么呢？那一段呢，耶稣洗礼之后一大段呢，就是耶稣的家谱。通常我们一看家谱就会跳了去的，是不是？即是太闷了，那就跳了去。但是我们一跳呢，就跳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了。那个重要的信息呢，就是最后一句，第三章最后一句，亚当是上帝的儿子。第三章的第二十二节，上帝说，对着耶稣说，你是我的爱子。最后那一节，家谱最后一节说，亚当是上帝的儿子。跟着下来魔鬼的试探，就是环绕着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。究竟上帝的儿子是不是可以信任上帝呢？上帝的儿子会不会听从上帝的呢？上帝的儿子会不会执行上帝的使命的呢？这个是自古以来魔鬼要试探人的地方。上帝的儿子，人类的代表亚当和夏娃，曾经在这个试探那里失足。创世纪第三章一至六节，耶和华上帝所做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上帝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上帝曾说，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能知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，也悦人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上帝的儿子亚当就是在这个试探那里失脚。创世纪告诉我们，这样魔鬼就成功地将亚当和上帝离间了。但是福音书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功地击退了魔鬼的类似的试探。亚当作为代表，展示着人可以怎样样不信上帝，或者在信任上帝的事情上面，在遵守上帝所交托的使命上面，怎样样去失败。耶稣作为代表告诉人，人可以怎样样信任上帝，怎样样能够在接受上帝的使命的时候不失败。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说，他说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耶稣被魔鬼试探这件事件，对于我们有什么启发呢？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回去想，会不会有一天魔鬼会走来对我们说，喂，将你面前的石头变成食物啊。那个是耶稣的试探来的。我也不会担心有一天魔鬼会带我上去这个礼拜堂的顶上叫我，喂，跳下来啊。那个是耶稣的试探来的。魔鬼对耶稣的试探的项目是为耶稣而设的。魔鬼对我们的试探项目呢，都很可能为我们而设的。我们自己会最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第二呢，魔鬼试探的项目呢，其实不一定是邪恶的，不是很邪恶的。
将石头变成食物有几邪恶呢？仲可以解决呢个食物短缺嘅需要先。佢试探嘅目的咧，系要耶稣放弃咗上帝交托俾佢嘅使命，放弃佢嘅人生目标，取消佢嚟呢个世界存在嘅意义。上帝让我哋嚟到呢个世界上边，我哋生存喺此时此地，我哋嘅人生目标系咩咧？对我哋嚟讲有啲咩意义呢？我哋嘅使命又系咩呢？如果魔鬼能够令到我哋觉得自己虚度一生，对自己充满住怨愤、充满住遗憾咁样离开，对上帝充满住抱怨、充满住敌意，咁样样可能魔鬼嘅试探对我哋嚟讲系成功。人生嘅使命、人生嘅目标、生存意义呢一啲，唔一定系好抽象嘅概念嚟嘅，唔一定系好难以捉摸嘅事情嚟嘅。对于耶稣嚟讲，佢嘅人生意义、佢人生目标、佢嘅生存意义，系同佢嘅身份、上帝嘅儿子，亦都系同佢嘅称号基督，即系嗰位受膏者尼赛亚系相关嘅。当佢能够实践佢嘅身份嘅时候咧，佢就喺度经历紧佢嘅人生意义，就系经历紧佢人生嘅使命，就系达到紧佢人生嘅目标。或者我哋都可以喺呢一度开始谂，从我哋嘅身份开始去思考，我哋去实践我哋嘅身份嘅时候，实践我哋身份俾我哋嘅使命嘅时候，其实好可能我哋就喺度击退紧魔鬼嘅试探。耶稣嘅身份唔系抽空嘅，亦都唔系随意嘅。耶稣嘅身份系上帝俾佢嘅，耶稣嘅使命系同周围嘅人系相关嘅。能唔能够接受呢个身份，愿唔愿意实践呢个身份，系反映紧耶稣对上帝嘅信任。从呢个角度嚟到睇，我哋又点样睇自己嘅身份呢？我哋能唔能够发现我哋嘅身份其实系有天父嘅意义喺度嘅咧？我哋嘅身份同上帝有咩关系呢？我哋嘅身份同我哋周围嘅人有咩关系呢？我哋唔系独存喺人群嘅当中。我哋会发现，有时最能够令人去愤怒或者系痛心嘅事情，系有一啲人做咗同佢嘅身份唔相称，或者系非常之违背佢嘅身份嘅事情。例如父母天职就系保护佢幼小嘅儿女，使佢哋健康成长。但系如果有一啲父母，佢喺身体喺性侵害佢哋嘅儿女嘅时候咧，系令到人哋非常之愤怒同埋痛心嘅。法官系公正公义咁样样嚟到去处理事情。如果法官屈枉正直嘅时候咧，系令到人非常之愤怒同埋非常失望嘅。管理公共资源嘅官员咧，如果佢哋贪污腐败、中饱私囊嘅时候咧，系令人非常之愤怒，非常之难以接受嘅。呢啲事情都系一啲严重地违反紧一个人嘅身份嘅事情嚟嘅。我哋能唔能够从我哋嘅身份呢个角度嚟思考，上帝俾我哋嘅使命系啲咩呢？我哋能唔能够信任上帝赐俾我哋呢个身份，并且安身立命咁样样，无论系顺逆都坦然嚟到去承担，以致我哋有一日，我哋能够翻翻去同上帝讲：你所俾我哋嘅生命系冇白费嘅，你叫我哋行嘅路，我哋已经行咗啦，要守嘅道已经守住咗。愿上主赐福大家。